上文书说道，
罗通找个机会把苏定邦一家给抓住了，全都给杀了，唯独是啊，跑了苏定邦的儿子苏凤，偏巧苏凤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苏宝东还有他姐姐苏金莲串门去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逃离中原到了哈密国。后来呢，这个苏金莲就嫁给了哈密国的国王，成了皇后。那么苏宝同就成了国舅了，从小跟飞波和尚学艺十年，艺业学成，也有了本事了，也成了皇亲国戚了。苏凤不行了，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苏宝同，你一定替你的祖父报仇，我们居家100多口死在了罗通之手。这苏宝同立志要抓住罗通，替居家满门报仇雪恨。你说这仇口能小吗？可是换句话，如果不是苏定方杀了罗毅建设罗城，罗通也不会把苏定方的满门给杀。今天苏宝同讨掉阵，叫罗通出战，罗通气冲斗牛，元帅请给我一支将令，我下去会战苏宝同，要儿的狗命吗？薛礼薛仁贵心想，既然是罗苏两家这么大的仇，我更不能让罗通出战了，因为下边是六国的兵马，说是几十万，最少也十几万呢、啊。来势甚猛，罗通气性又大，性高气傲，谁也管不了，一旦到城下有三长两短的，对不起圣上，更对不起已故的罗成罗将军。这一仗就是我战此沙场也不让罗通出战。想到这说，贤弟啊，不要莽撞，你要保护千岁，还有保护程老将军啊，不要动，要听将令。这阵呢，殿下李治正在劝苏宝同，什么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应该赶紧退兵啊，别忘了您的祖宗在中原呢、啊。苏宝同是一点听没人去，住口，赶紧叫罗通下来受死。罗通还要出战，薛礼着急了，妈，贤弟你保护殿下，我出去和他交战。来了，亮队，霎时间下边点齐5000人马，准备要亮队出征。早有马童给薛礼带过坐骑，抬过了大戟，挂在德胜沟鸟船上。众将呼啦啦来到了外边，站好了队伍。再看薛礼，把自己的战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抓缰在手，张鞍认镫，乘胯坐骑。马后秋轻轻打了一掌，啪，这匹马四蹬开，马蹄踏在石头路上，声音传出多远，耳轮中就听着，来到了城门上。此时有人呢、啊，早已经开棺落锁，吊桥趁平，跑出来数百名弓箭手，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乱箭。为什么要射箭？防止敌人趁虚杀进城内。这边一放箭，六国兵马就知道了，大唐朝要亮队了。急忙拨捉马头，又退出一里半地，拉开了战场。这几百名军卒一直射箭到城外，然后雁翅排开，守住城门洞着，好保护着里边人马顺利通畅。紧跟着前边是步兵，后边是马队，一直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一字长蛇式裂开了队伍。门旗连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薛礼薛仁贵在大道旗脚下带住坐骑，这边是江兴本、江兴霸和周青，这边是王兴熙、王兴鹤、周文、周武，身后两员大将，程铁牛、程万牛也来了。 只是把罗通留在城上，死活不让他出来。有程咬金在这看住了罗通。咱们再说城下，薛礼、薛仁贵亮兵了，苏宝同战马踏踏倒退数步，闪目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倒吸口凉气。哎呀，这是天武神威呀！我呀，带着六国人马操练了好几个月，总觉得我的兵将那还了得，所向披靡。可是看人家的兵将有差距。只见薛礼、薛仁贵带的将官年龄都比他的将官稍大一些，能大个十几岁，但是一个个精神抖擞，这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摩拳擦掌，要以死相拼。特别是面前这员将，身高八尺半，是生得面如银盆，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三绺长髯，头戴三叉帅子金盔，高挑十三曲簪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着金钉，卡得紧绷绷，身穿龟背锁的连魂甲，护心镜大如冰盘，判甲丝绦九股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下边是月白缎的中衣，虎头战靴牢扎在凳，外披着月白缎的罗袍，背弓带箭，得胜钩鸟船，挂着大戟，威风凛凛，杀气冲天，不用问，准是白袍薛礼。嗯，你可是薛仁贵？不错，正是本帅。苏宝同啊，按我的年龄比你差十几岁，经的比你多，你想和我们大唐决一胜负，你是匹夫汉庶，螳臂挡车。你看天武神威，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大将，虽然你们六国联兵，可是一旦打了败仗，恐怕要四散逃奔。依我良言相劝，你赶紧退兵，咱们各守疆土，我们大唐绝不欺负小国。如果你心胸狭窄，只念前仇，不看今朝，吃苦的是你，你必将全军覆没。你爷爷居家满门被杀，他是自找，如果他不建设罗毅、罗任超和罗成，罗通不会杀你满门家眷，你侥幸逃命，那么就应该好自为之。呸，姓薛的，你少啊，以大欺小，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你觉得了不起，实际啊，你不就是个火头军吗？做饭的吗？啊，侥幸，你当了官了，领了兵了，嗨，火头军要能当元帅啊，那扫地的也能当皇上。常言说得好，打人不打脸是骂人不揭短呐。当初薛仁贵当火头军，那是被奸臣张世贵害的。今天苏宝同说这话，薛礼也觉得脸上无光，不过还沉得住气。苏宝同，娃娃，你不说我是火头夫吗？好，今天火头夫就要战一战你的六国元帅。说着摘下大戟，催马要交战，旁边早就急坏了十员战将，这都是薛礼、薛仁贵磕头的弟兄，情如手足啊。头一个就是三爷江兴本。元帅，有将莫使福气劳，杀鸡焉用宰牛刀，会战这么个娃娃还用着你吗？末将愿往。好，贤弟多加小心，不劳叮嘱。就这样，江兴本摘个大枪，一扫马的乌叉骨，吁，开！小娃娃，我把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孺子，你竟敢瞧不起我家元帅？谁不知道白袍薛将军当初跨海征东，百日双救驾，三箭定天山，大摆龙门阵，大败葛苏文。 你见着我家元帅还不下马投降，还敢胡言乱语，我要你性命。你什么人？江兴本是也。送死的撒马过来。江兴本一摆手中大枪，分心便刺。因为江兴本跟着薛礼薛仁贵跨海征东十来年，屡立战功啊，有两战，他也挺狂，没把眼前这个娃娃放在眼里，以为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他赢了。他哪知道这个苏宝同可有本事，狂啊，他有点能耐。十几年的苦功，跟着傲来国飞波和尚学成了马上步下，长拳短打样样都行。那还不算，他有出奇的本事，飞波和尚就打暗器。飞波他教他徒弟苏宝同呢打飞刀，皮亭带上十二口飞刀，这的五都飞刀是百发百中。这个家伙出世以来没遇见敌手，他怎么当上六国大帅呢？就是六国的将官一块比武，他是独占鳌头才当上了元帅。如果江兴本知道有这个本领，他也不出战了，也是艺高人胆大，打个头阵。此时薛礼着急，薛礼想，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主军中不及。可是你着急也没用啊，着急你帮不上忙。此时江兴本和苏宝同战马跑出百步，开怪学马再战，咔咔一碰面，江兴本枪急马快，扑棱走枪便刺。再看苏宝同手中大刀，怀中抱月，刚啷往外一挂，江兴本的枪被给揉回来，顺手当棒，还没等打呢，只见苏宝同刚啷一挂，大刀唰就推过来了，这叫顺水推舟。江兴本吓得一低头，刀走空了，刚一抬脑袋，苏宝同大刀一翻个，砍，咔嚓，咕噜，江兴本人头落地，战马拖着死尸跑出十几步，死尸才张罗马下。薛礼薛仁贵一看，哎呀，把眼睛闭上，那几员将官呢，疼得差点没昏到马下。是他们这哥几个已经十几年的交情，情同手足，像亲兄弟一样，一个死另一个眼珠都红了。头一个冲出队伍的就是江兴霸，江兴本的亲兄弟，一摆手中大铁枪，高声断喝，苏宝同啊，我要替我的哥哥报仇，还看招，刀枪便刺。苏宝同摆刀接驾相还，哪知道斜着里又冲出一匹马，谁呢？程咬金的二儿子程万牛，手里拿着斧子。哎呀，为什么他上来了？他跟江兴本关系最好，俩人没事在一块喝酒，一块谈天说地。应该这么说吧，江兴本和程万牛的关系比跟江兴霸都好。结果程万牛和江兴霸双战苏宝同，苏宝同队伍有不少兵将，什么赫连不花、赫连不达，这边是刘成龙、刘成虎、刘成彪、刘成豹，都想过来，苏宝同不让，开，你们别过来，看我怎么战他们两个。这阵薛礼着急，众将官没本帅的命令不许出战。就在这么功夫，就听砰砰，苏宝同大刀左右一摆，像砍瓜切菜一样，江兴霸和程万牛战死沙场。这也叫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说古代是当兵的为将的，现在叫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就不能怕牺牲。那没办法，守在城头上的程咬金一看看儿子死了，哎呀一声，气堵咽喉昏过去了。可把千岁李治和罗通吓坏了，哎呀，老千岁快醒醒，快赶紧有人抬到城下。这时疆场上有唐朝的兵丁 把三具死尸用挠钩搭走，也运到城里，薛礼薛仁贵当时是又恨又难过的，自己的两个兄弟江兴本江兴霸这么多年想不到在这儿第一仗就牺牲了，程万钮人是少千岁呀、啊，傅先锋哎呀你怎么也到疆场来了，我薛礼替你们死去，我死我就不管了，你们战死在我的前边，回去我怎么向天子交代？众将官没本帅的将令不许出战，呸！苏宝同薛礼打完了，马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苏宝同我把你个无耻之徒，你本是我们中原人，不该卖主求荣投靠外族，今天又连伤我三员大将，本帅要替我的弟兄们报仇雪恨，手中大戟双手一合，马往前撞，是白戟就扎。苏宝同一看乐了，哎，薛仁贵你呀还别吓唬人，你也别生气，那几个人死是他们气数已尽，你也结束到了，是啊，跨海征东你的脸露得够大的，这回征西呀、啊、你就该玩完了，看刀吧，唰，手中大刀力劈华山，捞头盖顶劈下来。薛仁贵左脚一踹蹬，右脚一场当，马往旁闪，刀劈空了，手中戟轻轻一搏，扎唰，乌龙摆尾直奔前心扎来。只见苏宝同不敢怠慢，一看这薛礼薛仁贵几块马蹄，赶紧抽刀怀中抱月往外一挂，二马错蹬，一南一北是血马再战。两员主将再见面，薛礼心里合计，这口门扇刀的刀背有一寸多厚，三挺刀，就是刀头三尺，刀杆三尺，刀转三尺，背儿这么厚，你想啊，这刀很沉。薛仁贵呢也有力量，听过薛礼征东的人知道，薛仁贵日食斗米斗面，饭量奇大无比，那阵讲究能吃就有力气，实际那阵是没有油水，所以粮食吃得多，他没有别的吃，可不就吃粮食吗？实际薛仁贵确实在万马军营中练出来有把力气，虽然自己四十已过了，可是苏宝同哎，你弄了这么口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老想找我的兵刃，看这意思你要以力来降我，我试试看看是不是对手。就在这阵儿，俩人再次见面，只见苏宝同抡圆了胳膊，叫足力气，全身力气叫在了大刀上，刷往下一劈，薛仁贵诚心试试看我能不能够给分开，双手一合大戟，攒足力气往上一崩，嗨，开，戟杆碰在刀刃上，也就是大刀剁在了戟杆上，就听嘡啷的一声，苏宝同这口刀啊被崩回来了啊，战马倒退数步，咦，就觉得膀子根不得劲儿，哎呀，嘿，这老头有点劲儿，哎啊，不可小瞧啊，看来名不虚传。薛礼呢虽然把刀给人崩开了，可是就觉得膀子嗖的一声，戟杆发热呀，战马踏踏踏踏倒退数步，咦，苏宝同好大力气，哎呀，这一刀我是崩开了，如果是连着崩几刀，恐怕我力气不如他呀，不行，我别和他硬碰硬，来来，再战。两人二次交手，两员主将交战， 两旁边将官军卒一个个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看着，为什么？一个个抖擞精神，都盼主将赢，更主要的趁着两个高人交手好学两招。两旁军卒摇旗呐喊，脱皮鼓打得嘣嘣之响，瘪了号角闷闷的，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元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人欢马炸，四个绑被空中来舞，八个马蹄搅绕沙场，趟起了尘土，遮住了红日。薛礼这帮将官呢，一个个手握兵器呀，手心出汗了，憋足劲儿要把苏宝同碎尸万段。苏宝同手下的将官呢，六国兵将啊，一个个嗷嗷直喊呐，杀死薛礼，打到长安。最着急的是殿下李治和罗通，俩在城头观阵呢，比在疆场都着急呀。罗通总觉得内疚啊，这场战争是因我引起的，苏宝同为了报家仇串联六国兵将和我们叫号，实际也不全是如此。报家仇更主要的呢，他们想要得大唐疆土，可罗通不那么想，死了三员将他就想下去玩命。李治不让，罗将军，难道小王的话你不听吗？你保着小王在城头，难道这不是参战吗？等等，哎呀，罗通还得看着，眼看十个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了四十回合，苏宝同和薛礼没分上下。苏宝同仗着年轻气壮，一力降十会，他的大刀专找薛礼、薛仁贵的胯杆颈。薛仁贵呢，久经沙场有经验呢，他是躲着打，一巧破千金。此时太阳西斜，已经晚了，该吃晚饭的时候。可是两个人谁也没有说收兵回营，薛礼一心呢要为那三员将报仇，苏宝同一心要一仗分胜负。我要是把薛礼一杀，这座城不攻自破。是啊，元帅都没了，你们还打个什么劲儿？就这样挑灯夜战，打到什么时候啊？已经挑起灯笼。苏宝同也是浑身是汗，薛礼呀，铠甲里边全成水捞的一样，也是累得嘘嘘带喘。苏宝同早就饿了，薛礼是有火棚着，打了这么半天了。只见苏宝同虚晃一招战马，跑出百步开外，没有马打冲锋，而是带住坐骑。嗨，薛仁贵，等等，下回接着说。